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 Joy 播，我是 JTK 公关萧敏乐。这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即将要来到的感恩节。坦白说呢，身为一个公关，怎么可以不知道时事？但坦白说，我到刚刚才知道，原来感恩节是什么东西。好，现在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一样是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Hello，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Anita。我刚瞪了你一下。
对，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那么扯，对不对？
没关系，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样扯吗？
一点点。
其实以前就常听，哎，国外的朋友啊，或是我们台湾好像对这个节日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感觉，可是经常会想说，哎，感恩节，然后万圣节、圣诞节，哎，怎么都很近，可是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到底感恩节是什么东西。
那可能就这些节日都没有出去庆祝或者是聚会，我其实也很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圣诞节吧。因为圣诞节好像就是要去跨年，然后要出去玩的时间。
对啊，我们只从小就会记得圣诞节，但是近几年，大概近十年吧，常常会因为我们有出国嘛，就会在国外听到哦，感恩节到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以前都搞混了，我都以为感恩节跟圣诞节是同一天。
哦，
结果到最近这几年才发现，诶，原来他们不同天。
隔了蛮多。
所以我记得国外圣诞节不是也吃火鸡吗？
国外有一些企业，他们如果就是可以连续放假的话，他们差不多感恩节之后就会开始放假，一直放放放放到新年。
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个很接，就是不是他们过年耶诞节，就是他们很接近耶诞节，所以他们的连续假期，譬如说像我有个亲戚，他们从美国回来啊，他们就会从十二月初就感恩节一结束，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连续六个礼拜都回台湾这样子。
原来如此，好吧。
对啊，国外有很多庆祝，最印象最深刻的就火鸡嘛。
对，我只记得火鸡，所以我都搞不清楚，我都以为是圣诞节吃火鸡，就我认真看了一下才发现，原来火鸡是在感恩节吃的。
好吧，
好啊，讲到感恩节啦，当然这个节日的由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它是我们一个宗教，就是那个基督教他们本身所发起的一个节日，但是其实这个感恩节我觉得还是带有一些生活上的意义，对吧？
嗯，
那安妮塔，你这辈子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物是会让你想要感恩？
感恩的，
对，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事情吧。
哦，
嗯，有的时候你会感恩，譬如说，哦，我应该是说我在可能还没有出社会之前，然后到可能出社会的两三年，我很感谢，应该是我爸让我出国留学。
哦，
嗯，然后而且我爸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一般不是父母成绩不好就会逼死小孩读书吗？
对。
但我爸就是套炸就会跟我一，就我就套炸就一大早就会跟我讲说，书读不好没关系，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很有趣哦，尤其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以前我们联考压力是比现在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十几岁的年轻朋友们，就是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当时候的压力是更大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只要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备考时间。那在那个时候我才刚上高三，然后要开始准备联考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说考不好没关系，没考上就算了。然后我就看着他，对，但是我是很认真，我还算蛮认真的读书的学生，但我就这样看着他，我说哈，然后他说没关系啊，没有考上就算了，再考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那我想说，所以我现在是可以准备就失败了吗？还是怎样？
可以去睡觉了。
一大早就跟我说可以不用努力，然后还有想说现在是怎样，但我就还蛮认真读书的。然后到后来我要出国的时候，因为我家以前也不是多富裕，所以要出国留学的那种一两百万，就是你还是要准备一下。 那在当时我爸跟我讲说，诶，你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啊，你要记得，我爸就跟我说，你要记得，我不是要你好像一定要拿文凭回来，就也告诉我说是不拿文凭回来没关系，
就当作去旅游。
没有，他说我想要让你有自信，然后希望我就是说，诶，去做我想做的事，然后去看看国外的生活环境啊，去学习看看，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更有自信就好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感人？我爸人真很好欸。
真的，你有一个理性的爸爸。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你是自己想出国，还是他找你，他主动要希望你去留学？
他没有特别要我留学，可是他从小就一直跟我讲英文很重要，他希望我去做贸易，所以一直希望我读英文。那留学是我自己想的，我只是觉得 我要出去，我就想住久一点
去感受一下，对不对？
因为游学就是学英文大概一个月或三个月差不多，但是你要真的去生活到，你要到校园生活，你可能就是要有读一个什么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考考看，申请看看，就去读一个硕士回来这样。
哦，太讲得很轻松。你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够出国留学对我们来讲是超级有钱了呢、欸
哦、谢谢你哦我们没那么老吧
ABC 耶、欸、对不对？
没有 ABC 是从小就在国外长大，
但是你有出去就算了啊，在我的、
哦、好啦，
在我
的在你有宇宙里，
对啊，你讲的轻描淡写，但是你知道吗，打趴一群人就是哇，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活动，所以难怪你会感恩他啦。
好、啊啊、谢谢我爸。对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转捩点。对，那你呢，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谁？
其实我哦，如果认真要讲，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太多，因为我以前太皮了，就是我的人生转折太多了。但是、啊、
下次录一集你的转折
没有，我们这一集就可以聊啊，反正感恩节嘛、哦、对，
好好，
所以就是回归到最主要那个我需要感恩的人，我觉得就是我母亲啊。
哦，
因为她其实是从头到尾不放弃我的那个人，就是让我哎、嗯、现在可以这样子生活的有模有样，然后
嗯
就是真的做出一点东西来在我的领域、
嗯嗯、
那其实真的要感谢他。就是哦，他刚好跟你爸爸是相反、
哦、
他是那种从我国小就是坐在我旁边陪我读书的那个家长。
真假？
真的。所以啊，我一路一直到国三，大概到国一啦，国一到国一、
嗯、
他都是坐在我旁边读书的。就他每天煮完饭，然后碗盘洗好，然后我开始写作业，他会叫我先洗，写完他就来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常常都会写到快睡着，然后他在旁边陪着我，然后跟我讲话，然后再让我清醒，你知道吗？
你清醒，
对，
哇，他就是那种真的很认真，就是尽责的妈妈哎。
嗯，他是那种假日啊，会带着我跟我弟，那时候大概在麦当劳，大概在我们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出现。
嗯哼。
这样就透露我的年纪，好，没关系。重点就是，他是就那种礼拜六的下午，他就会带着我跟我弟去麦当劳，坐在那边，然后点满满一桌，然后陪我们读书。
哇塞，这位妈妈！
或是以前有个，你知道早最早的那个卖披萨的，有一间有一只很大的动物，它叫比大蝇吧？如果我没记错、啊，一只紫色的动物，
好像有印象。
对。然后那时候
没有了吧？
现在没有了。他后来好像我国中就没有了、嗯。反正他就是会陪我们去坐在那个地方，或是去 Burger King，
哦，
或是
很洋派哎、欸，
肯德基。因为我住的地方那时候是这些店的起始点，
啊、对，
所有的这些店的第一家几乎都在我住的那个区域。
对，你们那边外国人比较多，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假日会这样陪着我们，跟我弟这样。读书一直到国一，所以其实我后来人生的转折就是变坏，爱玩了、
嗯嗯，
所以也是因为他，所以我才走了回来。
哇！
所以如果你认真问我要感恩谁，其实我最应该感恩的人就是他。这样，
嗯，
对，
就是陪着你长大，让你认真读书，然后你走歪路了。欠揍的时候、
啊、
还是没有拿鞭子，但是循循善诱把你循循善诱回来了、哦、这样。
讲到拿鞭子，就是他这一辈子总共打过我两次。
诶，不多呢。
一次就是在我哦 三次。
哦，你突然又想起来一次。
对，一次就是在我好像小学还是国中有一次，就是数学还是什么，反正没考好。但我讲了一句话让他很生气，他打我。
嗯。
拿衣架这样，可是他不是真的打得很狠哦。然后第二次就是我高中转学。
哦。
你知道吗？留级啊。
嗯。
你知道以前你经历过联考，我也是。我们的高中是会留级的。
对，还会二一。
对，我那个高二就是留级一次就算了，又留第二次。
反正
第二次之后我就觉得不能再留了，然后那个高二已经读成三年了，是像样吗这样。所以我就从那个公立高中转到要转去私立，是因为可以直接升高三，就不用留级。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去考那个淡江，
嗯嗯嗯，
然后也没考上，然后我跑去中兴高中，你知道吗？那时候在台北市，
对。
然后我那时候哦，真的很皮，我染了一头大红发，就是我那中兴高中是要去，哎，已经面试过，就是直接可以去读。可是开学第一天，我就大红发走到那个校门口，然后那个教官哦。很凶哦，就把我反正就把我在校门口骂了一顿，然后那时候年轻气盛嘛，就觉得是怎样
跟你拼了，
他就叫我走，他说我们学校不欢迎你，
你都还没报到欸。
对，那就是一个开学前的一个好像类似返校日的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然后我也很帅，我就不欢迎就算了，我走了，
漂配，
你看我也觉得是很坏，我就走了。走了，然后就回家，就跟我妈说我被赶出来。哇，那晚
还敢？
那是他第二次揍我，
猫起来揍
就对。他边揍都会边哭，都会说：“你知道你的人生已经走到你现在没有学校读，这样子。”
你现在到底想我怎样？
那第三次就更扯了一点，这个就不方便在广播上讲。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坏到谷底的一个时刻。
哇！
那他也是真的气到，就拿衣架打我。那是我29岁的时候。
哦，我只有印象中你跟我讲你妈气到就是恨不帮你准备吃的。
对，29岁，然后那时候就是把我打到也没有真的打很多下，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
哇，气到最高点。
三次都是那个点，因为你想他是一个陪在我身边读书，然后你知道吗，什么都给我，就是补习费啊。哦，我永远记得我的大学联考。哇，这一集好像反过来变你访问我，也没关系了。
没关系。
大学联考，
你感恩的比较多。
你刚刚讲到大学联考，我们是不是倒扣？
对
吧？对。然后我大学联考第一年，哇，没关系。
好辅导。
为了增加广播的收听率，我就来把我的糗事公布。我第一年七科考了100多分。
我靠！
很厉害，对不对？100多分。
你乱猜的也不会这么低吧？好，就考100多分。
听我讲完，我告诉你，事情往往就不是你想的这样。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这是后半段。然后我就想说，好，100多分，那我就去重考好了。所以我就是不是就去报那个南洋街重考班？
嗯，认真。
我跟你讲，我超屌！我两周内，我从某一间日间转到夜间，然后再从夜间转回日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读了。
那你是被日间赶到夜间，还是被
日间？没有，我自己转的。我
自己转的。
我白天去，我就觉得哦，我好想睡觉，我不想要这样，我就改成晚上。
我想晚点，晚点来这样。
结果晚上上个一天，又觉得哦，要那么晚才回家，累死了。所以我又跟他说，我要再改回白天。所以我那个教材就这样来回一直领，然后我记得3万多块吧，3万多块
都在领教材。
对，领了一堆教材，然后最后一天就是。我真的受不了，我就去公电话打给我妈，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什么，
对对对，
然后就打给她，然后打给她就跟她说我真的受不了，我不想读了，然后她就说好吧，那你就回来吧，然后他们那天刚好家庭聚餐，我就去聚餐了，然后3万块就这样没了，换一堆
送她了，
对，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去工作，就是去我亲戚那边工作一年，然后隔年不是重考吗？
嗯，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变坏。就是你这个心态，用猜的都不会那么低。可是你忘了，那时候有个东西叫
倒，你以为会考得进步就对了。
没有，我想说用猜的怎么猜也是差不多嘛。 可是你知道那个、哦、我们那时候大学是不是倒扣？
就是你不填是零分，但是你
填
了又填
错
是负一。
倒扣 对，结果我倒扣下去，结果我第二年七科我竟然考九十几分。大家会想说，哇，这个人怎么可以摇身一变变 JTK 公关？
我们检讨一下。
哎、欸，可是真的不是我在臭屁，再怎么样我也是普通高中，对不对？最一开始、
啊、
能进台北市的普通高中，成绩在台北市国中都算很好。我还是要臭屁一下，我的当时我国中联考的那个数学是台北市红榜，你知道什么叫红榜吗？
不知道。
全台北市前100名的高分。
哇，
全台北市哦。国中联考升高中那一
哇，
全台北是前100名，那是贴在校门口那种恭贺谁谁谁数学联考考几分的。那时候满分120，我印象中我好像是不知道是106还是116，反正只错一题就对，只错一题。
哇，
全台北
顶尖内高光时刻。
对啊，前100名啊，那是我人生巅峰最骄傲的时刻。
巅峰，
对，
很好。
所以我后来。
你妈才会气死，我了解了。
大学联考第二年九十几分，我就想不行，如果
考得比你的数学还差，
对，没有找个学校来读，我就要当兵，所以我就去蒙那个夜二专，
嗯嗯，
就是高职生会去考的那个专科学校。哎、
嗯
嗯欸，我就靠国英数三科，我就考上了。
哇，
對啊、
你就是很有天赋，
天赋啊，就是
聪明的，
就是反正就是。也是弄了一个专科文凭这样，而且我就是国贸科的。你爸爸希望你读的就是我后来毕业的科系的。
好，那我们一起开发一下。
对，所以感恩妈妈，就是一路真的啦。她现在年纪也大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让我想到最感恩的人是她。
嗯，
讲到感恩，其实我相信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事物啊？是你会觉得，哎，还好遇上了这个东西，或是工作有吗？某一个工作？
嗯，某一个工作的话，我想想看，嗯，讲一个可能比较近期的吧。我们刚刚讲的那都是学生时期的嘛，那我可能就是讲这近十几年来的变化吧。
好啊，
我觉得，嗯，要伴随着一个朋友。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蛮低落，然后我生命就是不能说生命，是说生活没什么目标。
是。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诶，我明明能力很好很聪明，但我怎么好像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诶，生活里面有种种问题其实都跟沟通有关。
哦、
所以呢我就想说沟通。我这个 top sales
怎么可能会有沟通的问题？
丢妹，我这巴伶牙俐齿的，怎么会有沟通问题？我怎么有讲输别人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沟通问题？
对，
他就给我回了一句，他说所有的问题都跟沟通有关。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他就说啊，反正你就去学习看看。所以我就是去接触了一些新的知识。
对，
然后就开始在我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转变，然后我的生活目标也算是就是你好像找到一个你认可跟确定的方向，然后一直在做，所以就是一直延续这一串的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所以到现在为什么我会开顾问公司，然后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些可能其他帮助别人的事情，都跟这个有关。
就从那个当起点，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常常在开玩笑，我说啊，我永远都会记得要谢谢这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跟我讲了一句，所有事情都跟沟通有关。然后我想，哦，好，沟通有关，好吧，了解一下沟通到底怎么了。
哇，其实讲到这个啊，会让我感觉啦，你遇上的就是一个生命中的贵人，给了你一个方向，
嗯，可以这样说，哦，
对不
对？
对。
而且他那时候其实都没有讲白，你知道吗？他只是就是淡淡讲了一句。但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有点救命稻草，我也不知道干嘛，所以你跟我说，那我就去试看看。那试试看之后，我觉得有效，我就再多学一点，就是这样的过程。
哇，所以你看，人生有时候像你这样硕士回来，也是会走到茫然的时候，对不对？
对，我觉得生命，应该说有能力跟收入高，跟人生有目标，我觉得是两回事。你不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在做着就是？可能过生活的工作，但是不是跟他目标有关，可能不一定。
搞不好还冲突。
对，比如说有人就，我前几天就刚好遇到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妻，太太在医院工作，然后先生现在没有工作，然后我遇到他们两个就是有点好像在讨论要创业这件事情，那先生就跑来问我说，那他怎么样厘清目标，怎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说，你回去，不是你回去，我说你坐我面前，我现在就教你。我就拿一张纸给他，我说你写下来你有热情的领域是什么，然后你有专长的领域是什么，来开始写。然后他就在那边想，我就想啊，你就觉得你有兴趣，你会有热情，产生那种好奇想要知道的，还有你已经累积的工作专业在哪里，你写专业跟热情。然后写完之后我就帮他理清，我说啊，那画画画画完就剩这个区域了，我说啊，回去跟你老婆讨论一下。就他回去跟老婆讨论，讨论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我叫我老婆写那个热情跟专业，然后他就说我不要。我说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不要啊。我说那他不要，然后呢？他说他就回房间不理我。然后我就哦，好吧。结果过两天就换太太找我，太太就跟我说，Anita 那个什么的。我说哦，我有听说你老公有问你这样。他说对，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说你不是害羞啊？他说我不知道写什么，我不知道我专长在哪。然后我说哦，好好，换你来坐在我前面，来，我们再聊一下，就这样。啊，就这样，就是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嘛。我们自己找到方向，你还是希望可以帮帮别人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与其一直不断的规划，或是安排，或是计划，但是更重要的是遇到一个对的人，给你指引一个明灯。
对，指引对的方向，不要往另外一边去。有时候是这样，还有一个我想到一个，你知道其实以前哦，我是不学习，就是除了课业之外的东西我是不学习的，所以
跟我一样啊。对啊。
然后就是我对其他就是在学校要读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好奇的，但是我大学有一个朋友，他是第一个让我就是学习要有阅读的习惯。
哇，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买课外书来读，加上其实因为我爸虽然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跟期待，但我爸都在国外工作嘛，所以他其实很少跟我们在一起。
是，
那我妈其实不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她就是很称职的家庭主妇这样子，她就大概这样就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会有人还跟我讲说要成长。所以我在大学有一个朋友，是我第一次感到好奇，是他闲着没事会拿一本书在那边念，然后我就常常看着他，然后他就有时候他就拿一本说，这本书送你，我觉得里面知识很好。然后我说知识很好，然后他就说你读一读，我什么时候我要再跟你讨论里面的事。我说哦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翻哦。一开始不习惯读书的人，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要画重点还是要干嘛，然后有时候就看一看就不看了。但后来呢，就是我觉得在他身上我有学到，就是要阅读习惯，就是你不会的东西你可以去找知识。
哇，所以你其实这样听起来，你看你人生有好几个，就有三个转折点，是还蛮棒
的。对，都可能给我了一个点踏板，然后就开始进步了一些这样子。
真的耶，跟我刚好相反。
都把你往下拉吗？
我的转折点都是带我去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做的事。
尝新嘛。
就其实我觉得这跟交友的选择有关系啊，但比较多要是自己你选择了什么领域的朋友，也不能怪他们了，就是自己的选择。可是其实你刚刚你在讲的过程，我一路去回想我的成长，因为我刚刚讲到我妈都陪着我读书嘛，我再讲一个更扯。我的国小的，我们国小不是一二年级一个导师，三四年级一个导师，
对对对对对，
五六年级一个导师。
嗯，
你知道我每一个阶段的导师，他都是去学校瞧出来，就是我要
去学校干嘛？
去瞧那个班级，所以我的导师都是他选，听得懂吗？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我可以放到一个很厉害的老师的班级。
哦。
所以我从我印象深刻，我国小还没有上小一的时候，就已经去导师家认识那个导师了，就是透过认识的去介绍那个导师，然后去学校把我编进那个班级。
那你小时候你得人疼呢？
嗯，对啊，我就是集所有的优势于一身嘛，但就自己搞砸，
宠爱一生。
对，但是我这样回想起来，哎，其实我的国小三个导师都是很优秀的导师，
哇，
就是对我的关心跟关爱都特别多。所以其实我刚刚一路这样回想起来，哎，你知道吗？这个好处就是你会一直被放在一个优质的环境，
嗯，
但是。我坦白说，我今天要跟听到这集广播的朋友分享，就是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你即将想要生小孩，或是你对已经在教育的孩子有一些头痛，其实这一个点我真的要分享，嗯，因为你把什么都设置给他，
嗯，
坦白说，我这一路成长啊，为什么到高中会歪掉？就是我不知道我如何。自己去安排我的人生跟生活，也就是说，我一路都是被安排好的。所以突然在高一的时候，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放手，
嗯，
我整个就好像大解放一样，我去学校就没有在读书了，因为
脱缰野马冲出去这样。
普通高中学校老师没有在管你的，欸，
嗯，
大家都靠自己自动自发，
嗯嗯嗯，
他不会在旁边耳提面命，就是一直给你。提醒啊，考试快到了啊，你读的怎么样啊？我是一直关心你，没有。班，嗯，上五十几个学生，他根本懒得理你，甚至翘课他也不知道。
嗯，
普通高中就这样。所以其实那我刚刚回想起来，哎，一路上这些人其实都是我贵人，但是相反的，就是反而造就了我，就是当我必须自己去决定说我今天应该要读哪一个科目，我应该要准备哪一个学科的时候。你知道上高中那个功课量突然很大的时候，它就是你一个晚上根本不可能把你今天白天学的全部消化。
嗯，
但是以前国中以前会习惯一天读的都在晚上把它消化完毕，
就是会读完，
就是作业会写完，会确保哎今天读的都 OK。
对对对对，
可是到高中不可能的事，
对对
对，可是我不太适应这个东西，所以当你有一天有一些没消化完，嗯，发现隔天活得好好的，
就觉得干嘛消化它是吧？
对，久了之后就会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后来就会变成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学习，怎么规划，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想要了解的进度，
嗯，
或是应该如何在高中求学的那个规则跟计划，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高一就放掉。
嗯。所以其实说要做好教育，可能是培养孩子可以独立思考、独立作业的能力，会比帮他什么都安排好还重要。
真的，我们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可以从感恩节一路绕到亲子
教育是吧？
讲到这个，真的我还是得工商服务一下。所以我们呢，啊，有一个很棒的老师，对吧？叫什么？
王琴。
王琴，他在讲的都是关于亲子教养课程的套组。那也欢迎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搜寻一下这位王老师。
对，王老师他在台湾很有名，
真的到处演讲，嗯，也
对，啊，
好像也有一些也有上过电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有他有一些对采访节目啊，然后他其实在他自己当老师很多年，然后他很有兴趣去教育青少年孩童这样子，所以就是会到各大院校，分享啊，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的平台有开两个课程，我觉得蛮棒的，嗯。有一个是急救包，欸，就是你已经被小孩气到快死了，需要一个急救包，其实可以来听一下。
没错，所以呢，有一天也许听众朋友们，你就会想到要感恩我们 JTK 这些老师、这些讲师。
对啊，对啊，其实会做教育这一环，也是因为我觉得。让人们拥有好的知识，这一个人他就会有一个大转折大改变的机会。那最重要
的
是我们遇到困难啊障碍会想要去突破，会去找到一些方法，那或者像我们刚刚讲，我们身边有很棒的人，有贵人帮忙，所以听他一席话就突然觉得哦我可以怎么做，我觉得都蛮好。
所以其实再过几年也许大家感恩的就不是贵人了，而是某一个平台，不是，
谢谢
JT，
一直就去学，是不是？一直叫我去学。
对，好的，感恩节啦，还是提醒大家快到了。然后就是我们真的生活在这一个 算是忙碌又紧凑的时代啊，心存感恩，其实我觉得会是我们今天这集广播想要宣导的一个很正向的力量，因为多一份感恩就会带给周遭的人多一份温馨的感觉，那其实人与人之间也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嗯，没错。
好，喜欢这一集广播的朋友们呢，邀请你帮我们点赞分享，然后记得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所以一定要继续追踪我们。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我们因为感恩节的关系有一个满千八五折的优惠来当做我们的感恩回馈季，所以呢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官网joytonow.com 去搜寻我们这么多很棒讲师的课程，希望可以在某一刻成为你们的贵人。
是啊，
没错，当然也包括我们高绩效教练安妮塔很多很多的沟通课程。你看原来他人生的转折其中一个感恩就是有个人跟他说沟通很重要。
对，所有事情都跟沟通有关。
是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广播呢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
对啊，下集见，拜拜。
拜拜。